诸法等性本皆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逆，离障本的护主能清拔，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佛，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这个颂词。智慧品呢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讲到了这个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体，第二是真实宣说智慧度。现在要讲第二科判，真实宣说智慧度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基于安立为时空，第二是道具体为无偶。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真实和这个辩驳吧。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辩驳，辩驳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讲这个辩驳所说的空性，第二是辩驳人说的大乘，第三呢是彼等色意。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辩驳所说的辩驳所说的空性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机的辩驳、对道的辩驳和对果的辩驳，那么以这样的一种这个三个方面的，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对机的辩驳，第二个科判对道的辩驳呢，这个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也就是说和这个果的方面的辩驳，那么对果方面的辩驳呢，主要是对中观中所修持的果，也就是说中观中首先抉择一切万法的机的空性，然后在到位的时候呢修持这个像这样一句这个方便和智慧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殊胜道，那么所修的道圆满之后呢必定要现前它的果。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其他有时中对中观中修持这个空性之后所现前的果的方面呢有疑惑，然后呢开始辩驳。那辩驳呢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有时中，那么看他的颂词和他的讲义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中观这个小群中呢对中观中的一种辩驳吧。所以说在首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摩尼如意树福心人满愿，因福以树愿故果亦现身。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辩驳的这个一个层次的内容，他首先呢针对他们的一个提问，针对这个小乘众的提问呢，他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中观中可以说所现前的这个果呢是这个佛陀的果，佛陀的果呢按中观中来讲的话就是离开了一切分别离开了人所的分别，那么这样的离开了人所的分别，他没有一个心的话，如何能够这个满众生的愿呢？满众生的愿的意思呢就是给予众生加持，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宣讲正法。那么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说，像这样的这个佛陀呢应该还是有这个有心，然后有心呢对众生升起这个悲心之后，如是的话开始这个传讲正法，然后度化众生。按照中观中来讲的话，那么一切心所如是的话，全部寂灭于在法界当中。如是寂灭于在法界当中，如何能够这个满众愿呢？因为他没有心的缘故，所以说他讲到了这个没有心呢，就没办法满这个满众生的愿望。这方面在中观中在回答的时候呢，比较善巧的方式呢，首先通过比喻的方式进行抉择。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没有心就不能够满愿，但是我们说呢，没有心的话也可以满愿的。首先呢是通过比喻呢进行观察，这个地方就引用了两个比喻，首先是摩尼宝的比喻，然后是如意树的比喻。通过摩尼宝和如意树的比喻呢，说明虽然无心，但是也能够满这个众生的愿望。首先我们讲这个摩尼树摩尼这个珠和这个如意树，摩尼宝呢可以说是这个通过众生福德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珍宝，那么具有福德的人能够得到摩尼宝，然后呢如果得到摩尼宝之后如理如法的使用，也就是说呢首先将这个摩尼宝呢擦拭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将这个摩尼宝悬在这个像这样这个宝床上面，对他做这个清净的祈祷的话，那么通过摩尼宝的这个能力，他就可以满足这个所求者像这样的话所求者他自己相信当中的种种愿望呢，通过摩尼宝就可以如是的话满愿。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意树，如意树呢主要在这个三十三天天人的这个福德所形成的，那么三十三天的这个天人他们就是想要获得种种的知趣或者受用的话，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如意树上面呢随遇的这个获取。所以说如意树和摩尼宝这两者的都是能够满众生愿的，像这样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珍宝。那么他们二者有没有这个分别心呢？二者都没有分别心，全部都是没有分别心的。那么虽然他们二者没有分别心，没有想到像这样一种众生他很可怜，或者像众生向我祈祷我要给他东西，像这样一种这个想法，确确实实的摩尼宝也好如意树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没有的。虽然他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心呢，但是呢仍然可以满愿，这个方面是对方也程序的对方也程序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摩尼如意树无心人满愿。 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佛陀呢也是这个，虽然没有你们一般众生所认为的这种分别心，但是呢他也可以满足这个众生的愿望。比方讲到因福以殊愿，诸佛以现身，因福以殊愿啊，诸佛以现身呢，主要是讲到这个佛陀成就了佛果之后呢，他一切分别心的已经完全尽灭了，也就是说这个众生特别可怜，所以说我自己呢要显现化身在这个轮回当中，然后呢开始这个说法度化众生呢，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呢，在佛陀位的时候呢，按照中观宗的说法来说是完全寂灭的啊，绝对没有的。虽然没有，但是呢，通过这个福德和夙愿力啊，福德和夙愿力这个方面是福德是谁的？然后夙愿是谁的呢？福德呢，主要是讲这个众生的福德，因为众生他宿世呢，就这个可以说是积累的福德，或者说他在积累福德的时候呢，发下了殊胜的愿，发下了什么殊胜的愿呢？愿以此福德呢，愿我生生世世当中持与佛陀，像这样得到佛陀的教化，获得像佛陀一样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发了这样愿的时候，通过这样的福德成熟，他就能够和佛陀相遇，然后在佛陀座下听法供养，然后呢集资进账修持这个殊胜的正道。所以说呢，这个福呢，主要是讲这个众生相遇当中的这个福德。那么夙愿呢，主要是讲这个佛陀他自己的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他发了愿，也就是说呢佛陀要成佛，首先是这个发愿是不可缺少的，发愿之后呢修道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像这样的发愿和修道呢，都是在这个因地，首先的时候呢还没有开始修道之前，那么就开始发菩提心啊，开始发菩提心，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愿我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度化一切众生，首先就发这样一种菩提心嘛。像这样的位置呢，就相当于在这个很多现在初学者现在很多初学者呢，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如此的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说首先呢是这个发这样的愿，然后发这个愿之后呢，开始进入这个道的修持，进入道的修持之后呢，开始通过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摄持，修持布施持戒来至于这个智慧，修持六度四摄，修持六度万行。通过这个方式呢，开始这个修道。那么所修修道修完之后呢，他这个相当的佛陀就成佛，因为他术士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愿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众生的福德一旦这个成熟这个佛陀呢这个愿呢也是恒时不虚耗，恒时不空耗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因和缘聚集之后，如是呢诸佛一现身佛陀开始现身在这个世间当中，开始度化众生。那么也就是说呢，佛陀虽然没有这样一种分别心，但是呢有这个夙愿的缘故呢，就可以这个度化众生。这方面说明呢如果说没有心，但是呢有这个因缘聚集的话，那么如此的话也可以这个现身在轮回当中度化众生的意思。这个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回答了这个对方回答了小乘宗的这个提问。那么像这样一种摩尼宝和如意树对照佛陀的这个夙愿吧，通过对照佛陀的夙愿，像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像这样的比喻也是一种相似的比喻一种相似的比喻。实际意义上呢，摩尼宝和如意树能不能和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世事业相等同呢？是绝对没办法等同的绝对没办法等同。摩尼宝和如意树像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完全的无情也是完全的无情。如果是按照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完全对照的话，那么佛陀呢也像这个摩尼宝如意树一样，根本没有任何觉知，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但是呢，既然他们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又用这个摩尼宝和如意树来做比喻呢？因为佛陀法身的功德方面呢，凡夫的人是不可思议的，难以揣测的，非常难以揣测。所以说呢，直接要对这个一般的众生宣讲这个方面是佛陀法身不可思议功德如是所现前的话，很多众生无法接受。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为了回答对方的提问，一方面呢就是为了相似的抉择佛陀的功德，也就是说相似的从比喻方面说，无心能够满众愿，无心的虽然无心但是能够满众愿，从无心能够满众愿的角度来讲，摩尼宝和如意树呢可以和佛的功德呢相似做对应相似做对应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讲的摩尼宝和如意树呢，它是一个不了义的比喻不了义的比喻，但是呢只是从它的这个无心能满愿的角度呢，和佛陀的这个事业呢能够这个相似的对应了相似的对应。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一定要搞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摩尼宝如意树。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从哪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观察呢？实际上在宝心论当中呢讲到的这个佛陀的功德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讲到佛陀现前的如来这样光明，然后呢获得了菩提功德和事业。那么因为佛陀具有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智慧身的缘故具有不可思议的智慧身，佛陀的不可思议智慧身呢，他虽然没有分别心，但是他具有这个具有这个殊胜的这个 种子，它具有佛陀呢具有一切资质，所以说呢一切资质呢从一切资质等同的功德当中实现这个度生的事业，这个方面是一般的众生难以思议的。我们在前段时间在学这个宝经论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方面是这个学过的，也就是说呢就佛陀的这样一种菩提啊功德和事业啊，一般的凡夫人呢难以揣测，非常就是这个深奥的，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观察，做了这个抉择。所以说如果按照了义的讲法来了义的说法来说呢，应该按照宝经论的观点，像这样菩提因为佛陀具有不可思议的身智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的这个事业呢是任运这个制成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很是不间断的。从这方面讲，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夙愿夙愿的问题和这个对照的摩尼宝如意树的比喻，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是相似的对应，或者就是说这个是不了义的这种比喻，那么主要是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说明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前因后果的关系。比如说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是前因和后果，前因呢就是说这个佛陀以前发愿然后呢修道，这个方面是前因。后果的话成佛之后呢因为成佛之后呢他这个发愿的时候他说我成佛之后必须要具足种种身智功德，然后呢这个随众生的根性如是调化众生的，他像这样的话以前发这个愿，那么后面成这个佛之后呢他就开始在众生面前开始如是的示现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相好，然后呢实现这个一切自治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功德等等，这个方面这个可以夙愿诸佛一现身呢，主要是讲前因后果的关系。那么如果真的要抉择的话，是按照宝心论的观点进行观察进行抉择的。本尊波分尊波切在这个曾经宝珠论当中，在抉择这个颂词的时候呢，也是两个方面的抉择，一个是夙愿方面也抉择了，一个方面是宝心论当中的观点不可思议的法身功德，从这个角度呢也是做了抉择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是有稍微需要了解的地方。那么中观宗在回答就是说佛陀通过夙愿成熟而度化众生回答之后呢，有这个有时中，也就是说对方呢他还有疑惑，他有什么疑惑呢？他就想呢，单单靠一个夙愿力单单靠一个夙愿力是不是就能够成熟这样一种这个度化众生的无量无边的广大的事业呢？他现在的话就是对这个夙愿对这个以前发愿他的这个能力呢可以说质疑开始质疑。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下面呢就是这个寂天菩萨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靠夙愿靠发愿力呢，他是能够成就种种的这个事业的。所以下面这一段辩论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层次吧，主要针对这个层次进行辩论。所以说它是怎么样衔接的？前面是这个颂词是从哪个地方来的？然后呢，第二层意思如能修盆塔这个方面，它的辩论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夙愿力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功德，到底有这么大有没有占了相对的能力呢？从这个方面引起的这个辩论。那么就是这个寂天菩萨呢，从这个正面回答，真正的夙愿呢是有很大能力的，绝对能够承办一个一切事业。如人修棚塔，塔成彼人事，虽是经久远，灭毒用犹存。虽修菩提行，圆成正觉塔，菩萨虽入灭，人成众利益。这个方面前面一送是比喻后面一送呢是这个意义吧。首先讲它的比喻呢，如人修棚塔，塔成彼人事，这个方面是有一段这个有个公案，有个公案的话就是以前在古印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印度的很多毒龙很多毒龙，像这样的毒龙呢经常这个对这个其他的众生呢做这个伤害做损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毒龙伤害之后呢很多众生得龙病，得了龙病之后呢身体和心呢像这样显现了很多痛苦。那么有一个婆罗门叫香根，那么香根婆罗门呢，他看到这样的一种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开始发愿，我要想要遣除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所以说他开始这个修持这个大鹏金翅鸟的这样一种说法，修持大鹏金翅鸟，修持一定业相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对这个建筑材料比如说像这样一种这个砖呐、或者像这样石头水或者像这样一种种种的像这样建筑材料做这个加持做加持，加持完之后呢，然后用这样这个加持过的这个材料开始这个修建棚。修建棚塔之后呢，当时修完之后呢，他就修完之后他就发愿呢，愿这样能够这个建到这个塔的，能够转到这个塔供养这个塔的，像这样的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消除龙病都能够消除龙病，像这样的发这个愿，发愿之后呢，当时就这个塔建成了，建成以后，很多众生去转绕，然后去这个做这个祈祷，这方面呢，当时就遣出了很多人的这样一种这个龙病，遣出了很多人的痛苦。 然后呢，就是这个最后这个香灯婆罗门他去世了。去世之后呢，虽然这个经过了很久远的时间，经过很久远的时间，一直到现在的话，现在的话，如果有人去转扰啊，或者有人去这个顶礼发愿的话，还能够遣除他的龙病，还能够遣除他的龙病。所以说呢，虽是经久远，灭度用犹存。虽然这个人死了，死了之后经过很长时间，但是因为他发愿力的缘故，他的愿力成熟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灭度用犹存，他们还能够灭除毒龙的这样一种毒，然后呢，像这样的功用呢，还仍然存在的。因为这个方面回答个什么问题呢？主要是从比喻方面说呢，发愿力它这个你看起来的话，发愿力好像是这个无足轻重的，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单单靠这个发愿力成他的愿力成熟之后呢，通过他的这个愿力加持，还是仍然可以起作用的。这方面从比喻方面呢，就是抉择。然后下面从意义方面对应的时候，随修菩提行，圆成正觉塔，菩萨虽入灭，能成众利益。那么就从这个颂词讲的，随修菩提行呢，就是菩萨刚开始的时候发起一个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呢，然后开始入道之后呢，跟随自己所发的菩提心，不忘是自己的菩提心，然后开始这个修持菩提行开始修持菩萨道，那么从大乘的小质量道如是的开始修持，修持完之后呢，经历五道次第，五道次第圆满之后呢，圆成正觉塔，像这样做个比喻，像这样正觉犹如塔一样，圆满成就了这个殊胜的正等正觉，就像前面的这个圆可以说是成就了这个盆塔的这样一种工程一样。菩萨虽入灭，能成众利益。这个菩萨虽入灭，这个入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入灭呢，可以说几乎从字面上来看的时候，有两种可以解释吧。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虽然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世事，然后呢进了很长时间从另外方面，从一个方面讲的时候，他世事进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你去这个祈祷他，然后还是可以得到加持的，仍然可以得到加持。这个方面是什么呢？这个方面是菩萨他利益众生的心愿菩萨利益众生的心愿，这个方面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虽然入灭之后呢，还是可以承担利，因为他发了愿的缘故比如说呢，像这样法王如意佛，他虽然已经设身的已经可以说是这个驱逐到法界当中了，但是呢，因为他老人家呢对这个他的弟子所发的这些殊胜的这个愿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做祈祷现在像做供养，仍然可以得到就是这个法王的这个垂示，然后仍然得到法王的加持。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解释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入灭呢，不解释成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视线圆寂的，像这样不解释这个就是什么呢？像这样菩萨虽入灭了，就获得无余大涅槃果。像这样主要是讲的获得的这个佛果。获得佛果，因为从大乘的角度来讲，成佛呢，他是获得了无余涅槃获得了无余涅槃，也就是一切有漏像这样一切这个烦恼习气呢，全部尽灭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果，称之为无余大涅槃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菩萨在菩萨位的时候呢，他可以显现这样的话，还有这个分别心的这种，还有分别心的种子习气。但是，一旦成佛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一切这个烦恼这种所知上，一切心心所呢，全部尽灭，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入灭呢，主要是可以解释成这个进入到了无余大涅槃果的这个果位当中，熄灭了一切心心所。虽然已经熄灭了一切心心所，像这样这个菩萨在因地发起的勤作的方式发起的菩提心呢，这个方面已经间断了，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方面在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以前大概也讲过吧。像这样的话，这个菩萨的四处菩提心终止在什么地方？菩萨的四处菩提心终止在金刚预定就中国生死在金刚预定。真正的就是说，金刚预定已经现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呢，通过金刚预定对治掉这样一种这个最微细的这样一种所知障，像这样的话，你的四处菩提心那个时候就会终止了那个时候就会这个舍弃了。舍弃了四处菩提心之后呢，那个时候开始第二刹那无余。开始现前这个佛果，现前佛果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唯一是圣意菩提心唯一都是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智慧的境界，以前我们讲过什么是四处菩提心，什么是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实际上是有殊胜的智慧所设的，然后四处菩提心呢，它是一种心所法所设的是用心所法所设，一个是心所，一个是智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发愿的时候，乃至菩提果开始，像这样的话开始发起菩提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到了这个成佛的时候，四处菩提心是自然舍弃的自然舍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像这样菩萨在应济的时候发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四处菩提心发愿利益众生，但是一旦成佛之后呢，像这样进入了无欲涅槃果之后呢，像这样四处菩提心从这个角度已经舍弃了。但是虽然已经舍弃了，能成众利益，他相当的话，因为他这个以前的这个愿力成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他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呢，开始度化众生。因此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通过这个愿力成熟，通过愿力成熟，虽然他成佛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没有这样勤作的方式，我要度化众生啊等等，这个方面是没有，但是他的愿力成熟的缘故，他就可以任意自成的方式开始度化一切众生的。这个方面就从他的这个什么，从他的这个回答方式啊，回答夙愿能不能够度化众生这个角度呢进行了回答。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一方面是和小乘的辩论中观的果到底是不是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从这个方面做了辩论。实际上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像这样的话发愿呐、啊，或者这个像那持有很多福德啊，从这两个方面呢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要持续佛陀，要治愈殊胜的上师的话，那么要修持一些殊胜的福德，修持殊胜福德的时候也伴随着发一些殊胜的这个愿，发一些殊胜的愿。也就是说呢，有些人修福德，这个福德是不是真正就能够这个直遇佛陀啊，直遇上师呢？有的时候这个是不一定的。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方面要这个修很多殊胜的福德，但是在修福德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殊胜的愿来摄持，发一很多殊胜的愿来摄持。有时候我们做这些福德功德善根呢，愿这个生生世世的直遇上师啊、比如说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把这个功德回向于成佛，然后回向的时候生生世世这个不离失啊等等，发这些愿望，实际上呢这些福德全部都成了生生世世当中至于殊胜上师，至于佛陀教法，然后呢迅速获得解脱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因此说呢，像这样要修福德，然后呢要通过殊胜的发愿和回向进行摄持，这方面是很殊胜的。从另外角度来讲，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众生，但是呢虽然是众生呢，我们发愿我们毕竟是大乘的种心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要度化众生是我们的责任。你说在现在的时候我们也要发一些这个殊胜的愿啊，以后的话成佛要度化众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敬仰的所皈依的佛陀呢，也是以前发愿修持菩萨行如是承办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又要如是跟随佛陀发愿修持菩萨行如是承办殊胜的佛果，承办了之后呢就可以度化一些众生了。所以从这个颂词当中呢有这个直接的意思，有隐含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尽量从每一个意思，每一层意思都能够了解，都能够去这个实行如是的话，就和对现在修法来讲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方面是从这个果德方面的这个相当话就是一组的这个辩论吧。下面呢还有一期这个辩论。供养无心物，云何能得果？供奉金锡物，金说福等故，金说福等故。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从这个果的方面讲。那么他们就是小乘众的意思呢，如果就是我们有供养的心，然后佛陀有收取的心啊，佛陀比如说呢，他这个什么呢，就在法界当中佛陀成佛之后呢，或者在这个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坐在这个像这样坐在高座上面，坐在狮子座上面，然后呢众生去这个祈请供养佛陀什么一瓶酥油啊，或者供养佛陀一些这个财物啊，然后呢在佛陀面前请求请佛陀收下，佛陀呢相续当中也想他对我供养，我应该收下圆满他的福德。如果佛陀有这个收取之心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就会承办这个功德就会承办，他像这样的话这个一次圆满的这个供养佛陀的这个像这样事情就圆满承办了，功德也是圆满承办了。他认为呢，就对方认为呢，佛陀应该有这个收取的心，如是的才能够圆满这样的一种这个布施的或者供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功德吧。但是呢，就说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中观宗认为呢，佛陀呢也是这个没有心的佛陀是没有心的，佛陀是寂灭一切心和心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果位，佛陀没有心。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成了无心故。如果说供养这个一个无心故供养佛陀，佛陀没有收取的心，怎么样能够得到果呢？佛陀都不知道佛陀都不知道我供养了他，所以说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果报？他们从这个方面呢开始这个产生一种疑虑，产生一种怀疑。那么就说是供养无心物，云何能得果？这个无心物呢，并不是说是我们供养这些这个钱财，这些钱财是无心的东西，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无心物呢，就主要是小乘中认为佛陀是这个无心的，所以说好像就成了个无心的物体一样。那么供养这个一个无心的物体，如何能够得果？从这个方面有一些这个疑惑，从这方面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佛像比如说唐卡像纸像还有一些塑像像这样到底是有心的这个有心物？ 物嘛，还是无心物呢？我供养这样的一种塑像，到底有没有这个这个获得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呢？有些人也许有这样的一种疑惑。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佛像啊，或者这样唐卡，或者这样一种塑像，做完之后需要做一个开光的仪式。做这个开光的仪式呢，实际上就是融入祈请佛陀或者祈请菩萨呢，像这样融入他的智慧身，融入到这个佛像当中，和这个佛像成为无二无别。这个佛像就成为自己的归处，成为自己的供养处。像这样的话，就是做开光之后，就和真正的佛，真正的佛的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面，你做供养、做祈祷，肯定是能够圆满功德的。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吧，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了。虽然就是说有些时候没有做开光，没做开光，但是我在这个对佛像祈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的信心啊比较这个稳固，我的信心我的心比较切的话，像这样，因为这个佛陀在这个法界当中他是恒时关照的啊，这个法界当中恒时关照，所以说你一起行动念的时候，你对这个佛陀，你对这个佛像啊，对这个指向也好，对什么像也好，对他供养啊，对他顶礼的时候，像这样佛陀的这个智慧呢恒时关照的缘故，所以说他你做一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就会知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许当时融入，也许不融入，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做这样的一种祈祷之后呢，也能够得到这样功德。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和这个，也就是说佛陀的这种佛像和一般的像来讲的话，完全不相同，完全是不相同。就是因为佛陀他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他有一些自治，所以说像这样你做祈祷一观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马上就佛陀就了解，然后并做加持的。这个方面和一般的无情物是完全不相同的，它有本质上面的一个差别，本质上面的差别。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可以遣除一些这个疑惑啊，相当疑惑也是可以遣除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发现供养无心物，这个无心物，那么主要是在对方的眼中看起来它是指佛陀的。云化成德果。那么在回答的时候呢，听观众说供奉金锡物，金说福等故。那么供奉金锡物怎么这样理解呢？那么这个是这个金物和锡物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一个方面讲，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锡物吧。像这样的佛陀以前在世的时候，他的佛陀的身体啊，佛陀的身体，或者佛陀降临以后在四现人间的殊胜的化身，以供养这个殊胜的化身和佛陀涅槃之后呢，在今天供养他的这个舍利。供养舍利啊，或者供养这样一种这个佛塔啊，供养这样的佛像啊，或者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金物和锡物啊，从这个方面，一个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殊胜的化身，那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佛陀涅槃之后呢，佛陀的舍利子，然后藏有这个舍利子的这个舍利塔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金锡物的意思。那么供奉金锡物呢，经说福等故，经说福等故呢，比如说在这个成华经当中，成华经当中是这样讲，然后还有绕塔功德经，然后还有弥勒请问经等等，在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当中呢，佛陀讲，佛陀在世的时候你供养他的化身，供养他的身体，然后佛陀涅槃之后呢，你供养他的舍利，供养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舍利塔。佛陀说呢，这个福德都是相等的，福德相等，什么样福德相等呢？就是说你在世的时候供养佛陀的身体，然后佛陀涅槃的时候供养佛陀的舍利，像这两种福德是完全相等啊，完全相等。所以说像这样这样讲的时候呢，按照你们的这个说法来说，那么就是说这个佛陀呢是有心的，而佛陀涅槃之后的舍利啊，或者舍利塔这个方面呢是无心的，这个方面你们承许。那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说呢，供养舍利塔和供养舍利子应该没有福德，因为他无心的缘故，他已经涅槃了，已经像这样佛陀涅槃之后呢，像这样只是一个舍利，显现了一个剩下的一个舍利，或者显现一个舍利塔而已。那你们的观点来讲，就完全不应该得果，因为舍利和舍利塔无心的缘故。但是呢，这个方面你违背了教证，违背了佛陀在成华经、绕塔功德经等等这个方面所讲到的，佛陀涅槃之后供养舍利和供养在世的佛陀的功德是一模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违背了。所以说中观中这方面在这个做辩论的时候呢，没有按照其他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理论做回答，就是按照像在自他程序的像这样一种同等理吧，通过同等理方面的进行观察。要不然呢，你就承许这个中观中说呢，就是供养无心的，像这样的话，净灭心心所的佛陀呢，具有功德；要不然你就这个否认，在这个成华经或者绕塔功德经当中所讲到的供养舍利子有这个同等的福德。反正呢，像这样的话，你就这个必须要这个承认一个。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观察的中观中他承中观中他最后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佛经的内容谁也不敢这个否认的，都不敢否认。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必须要承许，虽然佛陀是无心啊，唯有心。 心所，但是供养佛陀是绝对可以获得殊胜的福德的。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这个方面从一个方面呢做的这个回答，那么他是直接意识的所辩论方面啊，遣出别人的疑惑。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在这个颂词当中啊，吉田菩萨引用佛经讲到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供养佛陀，然后佛陀涅槃之后供养舍利，这方面是福德相等，福德相等。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后世众生，也就是我们来讲的话，都是生在的佛涅槃之后2000多年，所以说呢，没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没有机会，没有福德去这个见到佛陀的色身，然后对他供养，然后呢就获得经典当中讲到了你对佛陀供养获得所得到了如何如何如是如是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大福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得到的。但是呢，就是佛陀的舍利现在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南瞻部洲的还有，比如说佛陀的这个像这样的佛牙也好，像这样的佛子舍利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五台山这个像这样的佛陀的舍利子也好，等等等等，还有很多这个在这个人间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殊胜的供养物。所以说，如果有机会能够朝拜、能够转饶、能够供养，实际上就和供养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的殊胜的化身呢，这个福德是一样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义造，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佛陀在经典当中，比如说今天所引用的《成花经》啊、《绕塔功德经》啊、《弥勒请问经》啊等等，像这样经典当中说的清清楚楚哦，说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殊胜的所依面前做顶礼、转饶、做供养、发一些殊胜的愿的话，绝对他的功德这方面是这个不可这个思议的很大的功德的。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见解的这个含摄的意思吧。供以真俗心，心说皆获福，如供实有佛，能得果报然。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中观中进一步对小乘中呢做一些这个开导，做一些这个所以说要个辩驳吧，做一些回答。供以真俗心，今说皆获福啊，今说皆获福呢，供以真俗心。那么什么是真心，什么是俗心呢？这个真呢就是这个真实义谛的意思啊，圣义谛的意思。俗呢就是世俗谛的意思啊，世俗谛的意思。那么谁承许这个，谁是承许圣义谛当中有果，谁是承许世俗谛当中有果呢？像这样的话，小乘宗派他承许圣义谛当中有果，圣义谛当中呢，像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有实有的佛，然后得到一个实有的果，这个方面不是在世俗义当中，这个方面是在圣义谛当中啊，圣义谛当中。所以说呢，像在他们，因为他们承许像能供所供和供养的福德，这方面都是实有的。而在这个小乘的世俗当中呢，他们认为这个像这样一观察就不存在的这种法呢，叫做这个世俗。所以说，像这样他们认为的，如果这个供养的功德一观察就不成立，像这样有着平水一样的世俗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个不应理。这个在小乘居士人当中有如平水世俗，这个方面也是有讲到的。所以说像讲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福德是实有的，是圣地当中存在的。而这个俗呢，像这样的话，俗是什么？俗是指这个中观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供佛的功德。中观中认为呢，像这样所谓的供佛的人供所供，然后呢是供佛的功德，这方面呢在圣地当中一观察的时候，是无论如何是没办法成立的，在圣地当中没办法成立。那么要成立人供所供和供的功德呢，只有在这个世俗地当中不观察、不引用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有如梦如幻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如梦如幻的佛陀，然后呢也有供养之后呢得到如梦如幻的福德，这一方面全部都是在世俗地当中不以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如是才可以承许。所以说供以真俗心啊，一方面认为在圣义地当中有的这个方面的心呢叫做这个真心，然后呢像这样的认为只是在世俗地当中存在的这个方面叫俗心，以这个如是的心所摄持的叫做真心和俗心的供养。所以说在供养佛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圣义谛当中认为圣义谛当中有，还是认为只是在世俗谛当中有，像那个经说经说皆获福，佛经在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讲的，反正你供养佛陀来方面的话都是可以获得这个福德的，那都是可以获得这个殊胜的福德。这个方面中观中说呢，如供实有佛，能得果报然。也认为这个对方认为中观中如梦如幻的像这样的方式呢供养不能够得果，中观中通过同等理来讲，犹如供养实有的佛，能得果报一样。也没认为呢这个实有的众生供养个实有的佛，得到个实有的这个果报。中观中说呢，如幻的众生供养个如幻的佛，得到个如幻的果报。像他这个方面呢，能够得果报方面都是相同的，能得果报然呢就是像这样的话，能得果报的角度来讲都是相同，只不过是一个这个果报是这个真实有吗，还是说幻化有，这两个角度呢有不同之处。实际意义上呢，能够得到果报这个方面是完全没有什么差别的，没什么差别。 那这个方面我们在前面在讲的时候呢，刚开始和这个小陈辩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讲过的。所以呢，像在什么叫做实有的福德，什么叫如幻的福德，如幻的福德并不是说就是说不起作用的，这方面叫如幻。中观中的这个如幻呢，像这样的话虽然有作用，但是它是无自性的，虽然无自性，但是这种作用是有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比如现在我们处在世间上的一切果报，比如说以前供过佛，现在呢我们显现成这个富贵的人，或者是相貌庄严等等，像这样的一种福德是如梦如幻。但是这个如梦如幻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啊，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它的本性，它的本质是如梦如幻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中观宗和这个小乘宗的辩驳呢，从果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讲，虽然这个方面和这个前面呢在这个基德方面有些这个相同之处，但是堪布在讲义当中也是提过吧。像这样的话，前面是从基德角度，这个方面是从道德角度进行的辩驳，所以说呢还是有这个差别，并没有这个重复的过失。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辩驳了。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对果方面的辩驳，就是说第三个科判的内容是果位方面的不是果位方面的辩驳，果位方面辩驳已经讲完了。所以说下面前面我们讲也分了有三个科判嘛，一个是辩驳所说的空性，一个是辩驳能说的大乘，第三个是色意。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就是说这个辩驳能说的大乘啊，辩驳能说的大乘。为什么要辩驳能说的大乘呢？也就是说这个所说的空性啊，就所说的中观中前面我们说在空性上面所辩驳的这一切的来源是哪里？一下来一点是大乘啊，大乘的经典，所以说大乘的经典就成了能说啊，像这样的话，殊胜的空性就成了所说。前面是一个科判从所说的空性方面做了辩驳了，那么现在第二个科判呢，进一步对这个能说的大乘的能说的大乘方面再做辩驳。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做辩驳呢？就是因为有些这个小乘的宗派，尤其是傲慢的声闻，呢，他对大乘的佛经不予承许，他们认为这个大乘的佛经非佛所说，根本不是佛陀所说的，而是佛陀涅槃之后呢，有些魔的加持入于某些世父的相续当中，他们伪造出来的。比如说他们说魔加持龙树菩萨，然后呢，龙树菩萨像这样的话造了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乘的这个经论啊，认为是。魔加持这个从师父之后的显现，根本不是佛陀亲口所宣说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为了成立这个大乘是佛说呢，像这样对这个傲慢的声闻，对有些傲慢的声闻呢，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展开这个议论辩论，最后呢成立这个大乘经典是佛说。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在这样一种辩论呢，几乎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学习的这个所学习的论点当中呢对大乘方面成立佛说方面的辩论这方面的话，我们所学习的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不是很多的。一个方面是在本论当中智慧品当中有对这个小乘的辩论，然后还有是在弥勒菩萨的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当中第二品啊，就在城中品当中呢，那么有比较广大的辩论。像这样的话，从方方面面，从八个根据方面呢对小乘进行辩论，然后呢最后成立佛这个大乘的佛经是佛陀亲口所宣说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宝曼论当中在宝曼论当中呢，像这样也有一组辩论，像这样的话这个大乘和小乘辩论，然后成立大乘是佛说。所以说地天菩萨、弥勒菩萨还有龙树菩萨呢，像这样的话有宣讲的。从这个方面呢开始这个观察抉择，那么抉择的方式呢都有所这个不同的都有所不同。那么就是三部论点当中呢所抉择的方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按照这个本论的这个次第的开始去抉择，见地则解脱，何须见空性，般若经中说无慧无菩提，这个方面就开始什么？开始引发辩论，首先呢是这个什么呢？开始这个小乘中提问，然后呢中观中做回答，然后开始引发这个下一轮辩论的。那么首先小乘中是怎么样开始提问的呢？见地这个则解脱，何须见空性？他们就说有些小乘的行者，尤其是傲慢声闻，什么叫做傲慢声闻？什么叫做真实声闻？这个方面首先要做这个分析。然后如果不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后面讲了很多，这个是傲慢声闻的观点啊，这个是真实悟道的小乘的观点啊，这方面最后就没办法分别了。所以说首先我们讲的是什么是傲慢声闻。所谓的傲慢声闻呢，像这样的话他是这个声闻城的弟子，他是声闻城的弟子，他自己呢就是修行正法之后没有证悟人我空性，但是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所以说呢，他证悟的时候呢，他的境界，他的境界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可以说没有现证空性，没有现证人我空性，他认为已经现证了，所以说他就认为呢，我现在已经得到人我了，我现在已经得到这个圣果了，我现在已经是可以说证悟人我空性了，但是呢，并没有像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那样，必须要现证空性这个方面的话，认为就是没有现证。没现证的缘故，他就说不需要这个方面呢，我证悟的这个这个小乘的这个解脱果，并不需要这个大乘的这个空性的这个教义。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证悟，他没有证悟人果，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所以说通过他的境界来衡量的时候，他就认为呢，单单是修持四谛十六形象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悟人我空性，像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解脱果。而像这样的话，大乘的空性呢，根本就是不需要的。从这个方面进行的观察，这个方面叫做个傲慢的声闻，没有证悟，认为自己证悟了，这个方面的话叫做个傲慢的声闻。然后还有另外一组声闻呢，叫做这个入道的声闻。入道声闻呢，真实通过这样修法，然后开始这个四谛十六形象，然后呢开始这个修持人我空性，真正的现证人我空性，真正现证人我空性之后呢，现证的四果、预留果啊，或者就是说来自于罗汉果，现证四果呢是真实现证的，这样一类声闻叫做真实的声闻，叫做真实的声闻。一般来讲，真实的声闻，他相信当中呢对这个空性是有证悟的，对空性有证悟，所以说他对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方面呢，几乎来讲不排。排斥的他是不排斥的因为他就说是他了解这个空性的这个，他已经相信当中有触证空性的这个功德，他是有这样功德，只不过他在看大乘经典的时候呢，他把一切大乘经典的词句全部理解成小乘的境界全部理解成小乘的境界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真正的罗汉呢，他对这个大乘的经典方面呢，他不会认为这个不是佛说的他不会认为这个不是佛说的，他认为他是佛说，只不过在理解大乘的这个所谓的讲空的时候呢，他全部理解和自己的境界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这样的一个空性，粗大的五蕴全是空性的，全部理解成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对这个大乘的经典方面呢，大乘的经典是否是佛说这方面呢，不会引发辩论辩论的认为大乘的佛经不是佛说呢，完全都是傲慢的声闻所引发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傲慢的声闻和真实的声闻，像这样的话应该做一些辨别。辨别完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一组辩论主要是和傲慢的声闻进行辩论。那么他们说的见地则解脱，何须见空性呢？他说修持小乘的这个四谛十六形象，见到了这个真谛的就可以获得解脱，见到四谛十六形象呢，像这样的本体呢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可以获得解脱的缘故，何须见空性呢？怎么样需要才怎么需要见到空性之后获得解脱呢？根本不需要。他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对这个大乘像这样的大乘的空性方面，首先对大乘的所说的空性方面有质疑，有质疑，这个方面就还没有开始真实引发到了这个对大乘经典的辩论方面。他首先对大乘所说的空性就是说前面这个科判我们说辨别所说的空性嘛，首先对大乘所说的空性方面质疑，他说不需要见这个空性。那么中观宗回答，般若经中说无慧无菩提，那么中观宗说你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要获得这个解脱果必须要现证空性，因为佛陀在般若经当中般若经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很大的体系，所以说在这个般若体系当中，它有像这样的话这个大般若经，比如汉译当中大般若经呢，还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小品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般若系的经典。那么佛陀在般若经当中再来宣讲，尤其是在这个大般若经当中讲到无慧无菩提，这个慧是什么？这个慧就是空性慧的意思。如果你没有一个空性慧的，绝对没有菩提。那么这个菩提是指什么呢？这个菩提不是单指大乘的佛果，这个菩提呢是指这个三层菩提三种菩提果。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三层菩提，一个是这个声闻的菩提，一个是独觉的菩提，一个是这个佛的菩提，有这样一种三层菩提。也就是说这个声闻的罗汉果圆觉的罗汉果，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佛果，这三种果呢叫做菩提果，三种菩提果。所以相当所谓的菩提是觉的意思，三种觉悟。那么像这样的话，声闻层有声闻层的觉悟，独觉层有独觉层的觉悟，然后佛层菩萨层有菩萨层的觉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如果没有证悟空性，没有空性的智慧的话，是绝对没办法熄灭烦恼，如果没有熄灭烦恼，是绝对不可能现前一个菩提果的。所以说佛陀在这个大般若经当中讲到了无慧无菩提，然后在这个比如说弥勒菩萨的这个相关专论当中呢，他也讲过像这样的话，就是四圣众目我经典，主要是从这个什么说从这个般若，像这样空性呢是这个四圣的这个四种圣者的母亲，四圣生这个四圣的这个生母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四圣的话主要是讲声闻，然后呢还有这个圆觉，然后还有这个菩萨，然后还有佛，这个方面就是指四圣。那么你要成为四圣的话，必须要现证这个空性，没有现证空性呢，绝对无法像这样的话这个获得这个各自相应的果位的。从这个方面讲到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个引用《般若经》来作为校正呢？因为这个方面好像从显现上看起来是违背了一些辩论这个规则。因为像这样子在辩论的时候呢，要引用校正呢，这个校正必须是自他双方都承许的。都程序的可以引用校正，比如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内道和外道辩论的时候，你引用一个佛经作为校正，这个就不成了，这个不成，因为外道他根本不承认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校正，这个方面这个不承认这个是校正，他不以为这个是一种证明的方式，证成观点的方式，所以说像这样内道和外道如果引用佛经来作为这个校正的话就不成。然后呢，就说小乘和大乘，尤其是这个地方讲到时候呢，他根本不承许佛经，不承许大乘佛经，为什么要引用大乘的佛经作为校正呢？也许呢，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疑惑，认为是不是今天不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当时写书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仔细考虑，为什么引用一个般若经呢作为一个校正，对方根本不承许你的这个般若经，为什么你还用般若经呢进行这个校正呢？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今天不在个善巧，通过像这样回答就开始引发这个后面的辩论内容。引发辩论的那种，既然菩萨知道对方傲慢的生活，他不承许这个大乘的经典是佛所说的，所以他故意引用般若经当中讲的这句话，像这样引用之后呢，对方就开始说，你引用这个佛经我不承认啊，因为什么你引用这个佛经不是佛说的，那么依靠这样的一种交谈呢，然后引入下面的这个真正对这个大乘的佛经是不是佛说的，然后正式开始辩论的。所以说呢，引用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引用这个问题，跟孙中波切在他的讲义当中也是这个做过回答的。说这个方面，首先是引用《般若经》当中所说的“无慧无菩提”，大乘若不成，汝教云何成？二皆许此故，汝出亦不许。这个方面就是今天一引用大乘的《般若经》做校正的时候呢，果然呢，就小乘他自己就不承认了。他说：“你说引用这个《般若经》不是佛说的，像这样不是佛陀所宣讲的。那佛陀呢，就是说佛陀像这样只是宣讲了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这个经典，而像这大乘的《般若经》不是佛陀所宣讲。为什么不是佛陀所宣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般若经》当中讲到的这个色空这个受空想空乃至于这个时空，讲到了这个无蕴空，讲到了十二住空，讲到十八界空，讲到了这个佛本性空，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话，像这样的话不是在成立佛经，就是在毁灭佛法。因为像这样的话，一切无蕴啊，十二住十八界全空，道也空，果也空，一切修行的全空，所以像这样的话哪里有一个寂灭烦恼或者果位呢？怎么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他就认为这个是在毁灭佛法，不是在这个成立佛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根本不承许像这样这个般若经是这个佛经的。所以说他说呢，这个大乘不是佛说的。那么他说大乘不是佛说的时候呢，那么孙中就问大乘若不成，汝教云何成？既然你说大乘的这个佛经不是佛说的，那么你的这个小乘教汝教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小乘教怎么样成立的呢？从哪个方面，从什么理由可以成立你的小乘的佛经是佛陀所宣讲的呢？他说的二阶取此故，他这个地方做一个根据吧。他说什么呢？二阶取此故，这个二阶取此是什么意思呢？你也承认，我也承认，就是说你是大乘的修行人，你也承认这个小乘的佛经，我是小乘的修行人，我也承许小乘的佛经，我们对方都承认这个观点，没有辩论，我们都承许的缘故，二阶取此故，他就从这个方面呢，他认为我们都承认的缘故呢，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反正呢，你也承认，我也承认，肯定就是这个不需要再讲其他的理由了，二阶取此故。但是呢，这个中观中说呢，汝初即不许，汝初即不许。你说两个承认就是佛经，那么应该成立你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小乘的佛教不是佛经，应该成立这个。为什么应该成立这个汝初即不许呢？就是说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小乘，你这个小乘的这个论师也好，你这个小乘的修行者也好，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小乘的佛经。这个是小乘的佛经呢，你还不知道缘故，你怎么去承许它呢？也没有办法承许的。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你刚生下来的时候，针对你来讲，那个时候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小乘的教典应该不是佛经了。为什么你不承认嘛？你不承认，就是说虽然你现在承认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承认。从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看你自己的根据是二阶取此故。自己要承认，他人也要承认，两个对方双方都承认的时候，这个叫做这个方面就成立成这个真正的这个圣教这个方面成了教典。但是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呢，你对这个佛经根本没有个认识，还没有个信仰，所以当时在你面前来讲，你就没有承认这个佛经。如果你没有承认的话，对你来说当时这个小乘的佛经就根本不是佛经了，你敢这样承认吗？实际上根本不敢这样承认。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中观中说的时候呢，抓住他二阶取此故，但就是说自己和他人都承许，所以说他是佛经。那么中观中说，你刚生下来的时候，你自己根本不承认这个佛经，所以就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小乘佛经应该不是佛经，有这样一个过程。 刚刚讲的时候呢，就是出即不许，何缘性彼点，大成亦复人，二许若成真，废陀亦成真。那这方面再进行再进行这个辩驳，再进行辩驳的时候，他说，刚参加的时候虽然不承认，但是后面呢，我就是逐渐长大之后，长大之后呢，开始这个学习佛法，通过上师的教诲，通过上师的教诲之后呢，开始这个信仰佛法，所以说最后呢，后面的时候我可以承许为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经典是这个佛说的，然后他说这样的话进行辩论。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说呢，不单单是有这个，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小乘的这个教典啊，有这个传承上师，有传承上师一代一代传下来。也就是说，首先这个小乘教典是如何集结的，然后呢，像这样怎么样传承上师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这个地方，我的上师给我教导。虽然我刚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没办法承许，但是呢，我长大之后通过传承上师一代的教诲，现在我已经承认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从这个角度，他从这方面想要回答。那么中观中说呢，何缘性彼点，大乘亦复人。你说的这个，你说这个根据，你说。这个如何集结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这个大乘的像这个小乘的传承上师一代代传下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什么呢？这个大乘也是一样的啊，大乘也是一样的。按照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的记载，像这样佛陀首先是在这个比如说在天界啊，在龙宫啊，或者在这样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广严城啊，在灵鹫山啊等等很多的地方，这实际上都是讲解的这个佛经，地方也是有的，然后听法者也有的，然后集结的时候呢，文殊菩萨还有金刚手菩萨，还有弥勒菩萨，如是说开始集结大乘的三藏，像他集结大乘的三藏，像这样的话集结者也有，而且传下的传承上师呢，你知道现在也是没有间断的啊，一直有代代都有，世世都有像那殊胜的师父在这个住持大乘的佛法。所以说，如果按照你的根据来说呢，大乘也有这样一种传承的这个体系传下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你的角度来说有传承的上师呢，我们说大乘也有。所以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根据呢，大乘是佛说了可以承许。那么他们就说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和缘的缘字呢，他说还有其他的根据，还有其他根据，还有什么样根据呢？他说这个小乘的这个三藏吧，小乘的三藏在这个律藏当中呢有记载的，然后的经藏也有这个存在的，还有呢就是不为这个法性的这个论藏，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小乘的三藏符合于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殊胜的道理。那么他讲这个时候呢，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呢，你说小乘的三藏这个限于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限于这个律藏啊，或限于经藏啊，不为律藏啊，然后是这个这个具有这个法性等这个论藏呢，实际上呢，这个大乘的三藏也有，大乘的三藏也是有的。一方面，大乘的有律藏，像这样宣讲这个，像这样宣讲这个三种这个戒律啊，宣讲像这样这个禁止恶行戒啊，或者还有宣讲这个摄善法戒，宣讲早已有心戒，像这样种种菩萨戒的方面呢，都是圆满具备的。这个方面是在大乘的律藏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找得到的。然后大乘的经藏当中呢，宣讲一切这个运诸戒的共相，这方面也是这个有的。然后呢，大乘的论藏呢，是宣讲种种的法性，像这样的话。也是有的，所以说你像你认为小乘三藏如是如是符合于这个符合于佛说，我们说大乘的三藏如是如是也是符合于佛说的，而且不单单是符合于佛说，大乘的三藏是通过真上圆满的方式而具有的，像这样小乘的教义当中没有圆满宣讲的，在大乘的三藏当中圆满宣讲，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从这个根据呢也是不成，像这样你想否定大乘的这个三藏不是佛说的话，你通过这个根据你所讲的这个根据来讲也是不成的。所以说何缘性彼点，大乘亦复人。更何况说呢，下面中观中进一步给大家讲，二许若成真啊，废陀亦成真。你前面讲过了，如果是这个说是自他双方成许，他如果就是这个真理的话，那么废陀应该成了真理了，废陀应该成了真理，而且尤其是观大于佛经来讲，他也应该成为真理。因为这个地方讲是什么样啊？你说自己和他人都成许的话，这个方就成了真理了。你说这个大乘的行者你也承认，然后小乘的行者我也承认，像这样，所以说二者成许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理就是佛说。那么中观中用同等的道理进行破斥的时候，如果说二许就成真的话，那么废陀就成真。那么这个信仰这个婆罗门教的像这样这个四种废陀的四种废陀像这样的一种教典的，不单单是自他双方成许，千千万万人都成许的啊，千千万万人都成许。那么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他应该成了真理。还有对于现在来讲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说不信仰宗教的，或者说像这样就是说很多人都成许的，没有前后世的，这方面的话，如果说是二许就成真的话，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没有前后世的，这方面应该成了真理了，应该成了真理。所以说像这所谓的真理并不是说是像这个信仰的人多少，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小乘的回答呢，他就说这个不圆满啊，小乘的回答呢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殊胜的根据啊，不是一个殊胜的根据。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二许若成真呢，废陀亦成真，从这个方面讲到的。 这个像这样从这个一组辩论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这一层辩论，主要是从程序的角度啊，主要是从程序的角度。他一说这一层辩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大臣若不成，儒教云何成？二皆虚此故，假如出亦不许。主要是从这个许的方面讲，二皆若成真，最后一成真。所以说这组辩论主要是从程序。啊，程序方面进行辩论，后面这组辩论主要是争论方面讲辩论啊，因为大臣有争论的缘故，所以说不是啊，不是大，不是佛所说的。那么这组辩论主要是说呢，你和我都承认的方面啊，都是承认的缘故，所以说小乘是佛经啊，所以这个这一组呢主要是从程序，下一组呢主要是从这个争论，也就是争论方面，所以说我们从这组辩论呢看得很清楚，二虚若成真等等这样的程序方面讲到的啊，主要是从这个有没有程序方面案例是不是佛经的这方面呢，中观众已经进行了辩论了啊，今天就是讲到这个地方。